接着我们来看圣经正典化。正典一词的意义是准则，指的是一系列被教会公认出于上帝默示的经典。基督教会之所以会定出正典的范围，一方面是基于信仰教导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要与异端所选用的典籍划清界限。此外，初代教会出现很多脱敏使徒的伪作品，要断定这些作品的真伪，也需要建立辨识的标准。一份经卷是否被承认为正典，必须具备以下几项条件。第一，是使徒信，也就是这份经卷是否出自使徒的口传与见证。第二，是正统信，就是这份经典是否吻合基督的教导。第三，是大公信，也就是这份经卷是否被众多教会所承认与使用。教会借由这些标准，经过时间的淘洗，确认出具有圣灵默示地位的核心正典范围。犹太人大约在西元一到三世纪之间确定了旧约的正典。这个旧约正典的部分，后来在宗教改革之后被新教照单全收。至于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旧约范围，则另外收录了一些次经。最早的基督教新约正典清单是二世纪末的穆拉托利正典，其中列出22卷新约作品。之后曾经是士美拿主教波吕贾徒弟的教父艾任纽列出了24卷的新约书卷。到了西元367年，亚历山卓主教亚他纳修列出今天新约的27卷正典。教会在西元393年及397年两度决议确认新旧约正典的范围。使徒信是决定经卷是否具备正典性的重要依据。譬如说，二世纪末的穆拉托利正典表示，荷马牧人书的内容虽然可以造就人，但是荷马牧人书的作者是二世纪人，既非使徒，又非圣经里的任何一位先知，因此不能成为正典。另外，有一些经卷虽然提供了宝贵的野史内容，但是因为这些经卷没有同时印证其余正典经卷所具备的真理性教导，因此没有被接受成为正典。我们可以从正典形成的过程看到，在教会初期200年中，各区域承认的正典范围似乎仍旧有差距。但换另外一个角度想，众教会筛选正典的基本标准在西元二世纪初就已经确定，并且对正典范围已经产生高度的交集，同时也和诺斯底主义所认同的经卷范围划清界限。这是一件相当惊人，靠人的操作办不到，也没有任何一种人间书籍所能够具备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接着我们来看圣经神学化的起头。厄利根，厄利根是埃及的亚历山卓人，他是个天才学者，一生写了800篇的论文。除了饱读重要的哲学作品之外，还努力研究希伯来文圣经，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引述整本圣经，拥有惊人的记忆力。为了表达对信仰认真，他除了过着禁欲刻苦的生活，还把自己给阉了，为了要效法马太福音19章12节的教导。他一生最渴望为主殉道， 最后死于德修皇帝的大迫害。在厄立根所处的时代，基督教思想还没有完全的系统化，用传统文化来解读圣经的空间很大，但这也成为太有学问之人的包袱。厄立根习惯用希腊哲学来诠释圣经，容易讲出让教会感到不安的话。厄立根受教于新柏拉图主义的环境，认为基督徒应该借用希腊哲学来理解圣经。这种做法如同是希伯来人在出埃及的时候掠夺埃及人的珍宝。在厄立根之后，掠夺埃及人就成为基督徒借用世间哲学的理由。当然，人间学问与天上真理之间不是全然没有矛盾的。对希腊哲学家来说，上帝是不动情感，不会改变，不做创造天地的动作，更不介入人间的历史。希腊哲学认为创造的说法违背了上帝绝对不变的原则，上帝若是介入人间历史，就会接触到物质界，就不可能不发生改变。西元二世纪末的希腊哲学家克里索就试图以理性来抨击上帝道成肉身的说法。除此之外，克里索也认为耶稣没有其他异教的神明那么古老，而且基督徒似乎不是一神论，因为他们除了拜上帝之外还要拜耶稣。克里索的挑战相当尖锐，而厄立根的回应也成为当时基督教界的重要引导。厄立根认为上帝是出于爱这个美善而成为了人，既然上帝本身就是不变的美善，就不可能因着来到世上而改变他的美善，也因此上帝的本性绝不因道成肉身而发生改变。针对耶稣的久远性问题，厄立根引用圣经来佐证耶稣的永恒性，包括约翰福音8章58节、14章6节等等。厄立根指出，耶稣宣告自己与父原为一，因此基督徒可以同时敬拜父与子。另一个影响后世基督教深远的是厄立根的寓意解经法。他认为，正如人的结构分成灵魂体，因此解释圣经也分成灵魂体三种，或至少是灵魂与体两种层面。体的层面代表字面解经，魂的层面代表道德性解经。例如哥林多前书9章和提摩太前书5章都提到，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以拢住它的嘴，用这句话来指着服侍主的人得工价乃是应当的。这样子的引用是一个道德性的解经。至于灵的层面，则代表寓意解经，才能够认识隐晦的经文。厄立根认为寓意解经的正当性，是因为圣经当中已经有许多寓意解经的例子。例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章提到云柱过红海、玛纳、磐石出水、以色列民死在旷野等等的历史事件，并且用属灵的眼光将这些历史事件分别解释为洗礼、圣餐以及对罪的刑罚等等。而耶稣基督本身也用约拿在大鱼的腹中3天预表自己将要经历3天的肉体死亡。厄立根的解经属于北非的亚历山卓派。厄立根认为创造主的帮助使得寓意解经成为可能，但人也要努力净化自己的心灵，才能够进到寓意解经的层次。每当我们发现 圣经的叙事文字里头出现不合逻辑的描述或铺陈，就应该采用寓意解经，去找出字面底下更深的含义。厄利根的释经观念，就着理性的层面来说，有它一定的合理性和说服力。问题是，他认为只有属灵人才适合去做寓意解经，但若不同的属灵人之间出现有冲突的寓意解经时，要怎么办呢？寓意解经是否会陷入私意解经，助长属灵的骄傲？对不擅长寓意思考的人来说，是否属灵人的观念反而带来压力与焦虑？或许正是有鉴于寓意解经法可能产生的后遗症，初代教会很快就出现另一个和亚历山卓派分庭抗礼的安提阿学派。安提阿学派重视圣经文本的可靠性，着重经文记载的历史背景及文法意义。事实上，厄利根所谓的属灵人不仅必须拥有更深的属灵知识，他们与天主的关系也更亲密，因为知识与爱是无法分开的，而要经历知与爱的连结，用祷告的心投入到读经的当中，是少不了的操练。厄利根对圣经的热爱是任何近前生命所不可少的典范，而且他对圣经的深度理解也开广了教会对圣经丰富内涵的眼界。厄利根从律己的操练当中带出对经文信息的独特体会，也因着持恒不懈，使得他得以成为一代宗师。护教的使命一直延续到今天，不管呈现的方式是软或硬，护教的活动总不会中断。初代护教士的典范指出，道与德是两个向世界见证福音的必要媒介，两者缺一不可。基督信仰标榜的是自然启示与特殊启示的结合，自然启示反映在基督徒的伦理价值观，特殊启示代表基督徒的信理告白。教会持续在这两方面传递不变的核心立场，但与此同时，教会也不断寻找可以和传统文化的对话点，从对话与坚持的张力当中，今天的教会依然可以去重现初代护教士的精神。